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由中国主导、东盟十国以及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共同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在经历八年谈判后于11月15号正式签署。那么这份贸易协定覆盖的总人口、经济总量以及贸易额均占全球总量的约 30%， 那么落实后将建成一个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但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并不被包括其中。那么这份协定的签署呢，正值美中贸易和科技争夺愈演愈烈之际。那么这项协定的亮点呢有哪些？它对二战以来美国建立的全球贸易格局有什么样的影响？对提出国际国内双循环发展战略的中国具有什么样的意义？那么下一届美国政府又将如何应对？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两位嘉宾就这些话题进行讨论。第一位是美国肯尼索州立大学经济与金融学系教授刘学鹏，欢迎刘教授。
谢谢大家。
好，那么今天第二位嘉宾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陈刚博士，欢迎陈博士。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我想首先先请这个刘学鹏教授啊，就是 RCEP 这个 RCEP， 全称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那么这个协定呢，是现在被认为是一个将能够打造一个全球最大的一个自由贸易区。那么刚才我们也介绍过啊，它能够这个涵盖这个全球30%的人口、经济总量和这个贸易额。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的这个副代表王绍文，他对新华社一个采访表示呢，说这 RCEP 的这个签署呢，表明这个各个成员呢是愿意这个承诺这个降低关税、开放市场，并且呢发出了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一个强烈的信号，而且还能够有力的支持自由贸易和多边这个贸易体制，对于这个全球经济呢形成了一个正向的预期，拉动全球这个经济的复苏。那么我想听听您对这个 RCEP 的一个总体评价是什么。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协定的签署呢对于这个经贸方面有哪些意义？刘教授。
好，大家好啊，我首先呢来介绍一下全球区域贸易协定签署的大背景。全球化呢，终极目标是无壁垒贸易。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下呢，如果一个国家降低关税，这个关税呢就会被所有成员国享用。因为世贸组织几乎涵盖了世界上所有的主要经济体，这种多边主义呢是公认的最优途径。但是呢，正是因为世贸组织涵盖了太多情况各异的国家，而且签署协定需要大小成员国全票一致通过，所以呢，在过去的二三十年进展比较缓慢，很多国家呢就失去了耐心，陆续和周边国家成立了众多的区域协定。目前呢，已经有300多个有效的区域贸易协定，世贸组织呢对此也是持默许态度。刚刚签署的 RCEP， 也就是区域全面经济关系协定，也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诞生的。当然呢，这背后也有中美角力和新冠疫情等原因。现在呢，回到您的问题，我相信呢 ，RCEP 是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的，它有利于中国巩固和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和改善中美贸易战以来的被动局面，也有利于中国在东南亚进一步推行一带一路战略的布局。
好的，好的，谢谢刘教授的这个介绍啊。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这个陈刚博士，陈刚博士，就是 RCEP 现在是主要包括这个亚太国家，除了东盟的十国以外，还有这个日韩、澳大利亚，还有新西兰，还当然还有中国。但是现在这个协议里边并不包括美国，也不包括台湾。那么就有很多的分析就认为呢，这个 RCEP 的这个签署将增强中国在亚太地区的这个影响力。我想听听您对于这份协定的签署，它的这个地缘战略的意义有哪些呢？
应该讲这个 RCEP 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地缘性。我们知道现在中美之间在这个全球范围都有一个角力，刚才刘教授也讲到这一点，这个 RCEP 呢，对于中国其实现在这个冲破美国对于中国的这种围堵与包围的话，应该来讲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我们仔细看这个 RCEP 的签署的这个15个国家。有很多国家是和美国有非常密切的这个安全呢，还有其他这个政治方面的一个联系，甚至是美国的安全方面的盟友，像澳大利亚，像日本，像韩国，这些都是美国非常坚定的一个盟友。而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时期呢，他的一个重要的对华政策，他就是希望，能够拉拢这些盟友啊，进一步的对中国这个进行遏制。但是呢，这个中国如果呢和这些国家签署一个这个，史无前例的这样的一个贸易协定的话，那对于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围堵的话，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有很强的一个地缘性。另一方面呢，我们要看到这个，它其实对于整个东亚的整合和崛起也是有很强的一个，推动作用的。我们看这个世界的这个地缘政治版图啊，其实过去一直是两大中心。政治和经济中心，一个呢是北美板块，另外一个呢是这个欧洲板块，这个东亚地区呢，其实过去一直呢，一方面由于各国之间的这个互相猜忌和这个不信任，另一方面本身这个发展的程度也不是很高，所以它过去很难成为一个和这个北美和欧洲这个分庭抗礼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经济权力中心。我们看到这个 RCEP 形成以后呢。它有可能这个帮助整个东亚地区啊，它能够逐渐崛起为一个世界的这个三大权力中心之一，所以我认为它的地缘政治意义是非常明显的。
好的，谢谢，陈刚博士。那么，刘教授啊，就是我们知道这个 RCEP，其实刚才我们也介绍到，就是说它这个谈判也历时了8年啊。可是我们就是回想过去它刚开始这个组建的就是构想的时候呢，当时还有这个美国主导这个 TPP，也就是这个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定的这样一个谈判啊。那么后来，这个因为特朗普政府这个执政以来呢，就是很快就宣布退出了 TPP。那么后来这个 TPP 就演变成了现在的这个 CPTPP，也就是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那么我想请教您，就是说RCEP 和这个 CPTPP 有哪些这个相似和这个不同之处啊？我们看到就是在媒体上，包括也有很多的这个研讨上，都在对这两个这个协定啊进行这个比较。那么到底这两个区域贸易协定哪个更好一点，哪个更稍微更逊色一些呢？
好的，TPP 呢是奥巴马政府主导的一个协议，核心内容呢除了自由贸易和投资，还对货币的自由兑换、税制公平、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权和环境保护，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和信息自由都有统一规定。因为呢，中国很难满足这些要求。所以呢，TPP 往往被认为是一个排除中国的协议。TPP 的设计的领域比世贸组织还要广，所以呢，如果能够顺利签署，对以后全球化的深度发展会有指导意义。美国退出后呢，演变成的 CPTPP 主要是日本主导，放松了一些规定，但它基本条款没有太大变化。依然呢是一个涵盖面很广的协议，但是呢，美国退出后，日本也比较低调，估计呢是不希望刺激中美两个大国。相比之下呢，相比之前的两个协议呢，刚刚签署的 RCEP 呢门槛要更低一些，尽量避免有争议的领域。好处呢是比较灵活，容易达成共识。可以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希望呢在执行的过程中慢慢解决问题。坏处是呢，这有可能会降低成员国进一步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下进行的无歧视贸易谈判的积极性。在学术界呢，大家对于区域贸易的作用还有一定的争论，有人认为呢它是全球自由贸易的铺路石， 高端的和有前瞻性的协议呢，可以引导各国解决 WTO 面临的各种疑难问题。但是也有人认为它是绊脚石，毕竟区域组织的优惠呢，只是适用于区域内部成员国，对于其他国家构成歧视。另外，过于宽松的协议也有可能对特定利益集团和国家有利，有失公允，也为以后的有效执行和长期发展带来一些问题。
好的，刘教授，我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媒体上有一种争论，就是说这个RCEP 到底是东盟主导的还是说是中国主导的？那么在美国这边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讨论认为是中国主导的，但也有人说这不是中国主导。您的观察是什么？您认为这是不是中国主导的一个区域贸易协议呢？
对啊，这很好一个问题啊，我也注意到这种说法啊。目前呢，从中国官方的说法来看中国呢是认为是东盟主导，中国是被邀请的。但是呢，基于之前贸易战和各种和西方一些相互对立的一些那个不愉快的经历呢，所以我感觉中国呢在这个过程中是很重要的推动作用。所以呢，我认为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是很有起到了很有建设性的作用。
好的，好，谢谢刘教授。接下来我想请教陈刚博士，就是我们知道这个 RCEP 这个签约，包括一开始缔约的时候，就是在这个谈判的过程中，一直就是说印度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扮演一个主要一个角色啊。那么而且，但是最后呢，到这个去年，我记得如果没有记得错的话，这个去年的时候，这个印度在最后一刻是退出了。那么您认为就是帮我们解读一下为什么这个印度在这个莫迪政府的这个领导下会临时就是退出这个 RCEP 的这个谈判，那么印度再度加入，现在大家都说把这个门呢给印度打开着随时准备欢迎印度这个再次加入，但您认为这个印度再次加入的可能性现在看来是大还是不大？
应该首先讲印度这个最后的退出啊，其实它有政治和经济方面两方面的原因。我们首先先看经济，我们看到这个印度其实和这个 RCEP 的其他15个成员国啊，几乎包括这个十国为基础的这个东盟啊，几乎都是一个贸易逆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印度其实它对于进一步和这些国家加深这个贸易自由化，还有减让关税，它一直是持这个疑虑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因为它担心进一步的这个开放市场会冲击本国本身已经非常脆弱的各种产业，这是经济方面。但政治方面呢，我们主要看到它也担心这个中国，因为它也感觉中国在这个 RCEP 中间其实是占了几乎是二分之一多的这个经济总量和人口。在目前15国的情况下，所以呢，他担心呢，这个进去以后呢，有被这个边缘化的这样的一个迹象，再加上今年这个中印之间的这个边境的这样的一个冲突，地缘政治的一个紧张，使得这个印度啊，对于这个，加入这个中国在内的这个 RCEP， 他表示出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疑虑，所以这个综合这个经济和政治两方面，他不加入，我认为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它是否会重新加入，我认为这取决于未来这个世界形势的一个发展，因为我们看到中美之间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个变数，而这个印度呢，它其实也是这个美国这个所谓印太战略，希望极力这个拉拢的一个国家，一个重要的国家。所以呢，印度未来它对于 RCEP 的态度呢，一方面取决于经济的需求，但另一方面，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它在地缘政治方面，对于美国和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取舍。
好的，谢谢陈刚博士的这个分析。我想继续请教刘学鹏教授，就是你怎么看？就是想听听您对于这个协定的签署后，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就是中国的商务部副部长就是王受文啊，他在接受这个中国新华社的采访时候就表示呢，说这个 RCEP 对于中国加快形成国际国内双循环的一个新发展格局呢是有推动作用。所以我想听听您啊，对于这个协定的签署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和发挥的作用是什么？刘教授。
好的啊， 其实呢，我个人呢不是很欣赏国际国内双循环的说法呢。其实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是在国际国内双循环。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呢，经济也是国际国内双循环。我觉得“十四五”应该就是明年开始算的五年规划吧。我觉得从长期来看 ，RCEP 呢对中国的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但是呢，在短期内，我们不应该对 RCEP 抱太高期望。首先呢，协议还有两年内，在两年内需要各国政府批准才能正式生效。有些关税呢，有可能需要等一二十年才能降为零。另外呢，成员国之间经济水平差别很大，不免有很多特殊和差别待遇或者免责条款，一些敏感和有争议的条款也会排除在外，这些呢给以后的执行带来一些隐患。举一个其他的例子，就是在东盟，也就是说亚细安协议的早期，比如在印尼，很多需要减免的关税都被排除，反而呢对除雪机减免了10%的关税。我们知道印尼地处赤道附近，根本不会进口除雪机。全球呢像这种协议很多，多数是呢发展中国家签署的，效用呢会打折扣。再还有呢，其实中国和大部分成员国之间就有贸易协定，日本除外。鉴于呢中国和日本的经济互补性，所以呢真正有突破性的是中日通过 RCEP 签署了正式的协定。最后呢贸易协定也不可能完全避免纠纷和冲突。前车之鉴，即使像欧盟那样成熟的贸易区，依然呢面临着很多挑战，所以呢以后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好的，谢谢刘教授。继续来请教陈刚博士，就是关于这个他的这个地缘政治影响啊，就是刚才您也提到了一些啊，就是但是我还想继续请教这方面的问题，就是在这个特朗普执政这个过去四年里啊，这个美中关系是处于一个不断恶化的一个趋势。我们知道一开始有这个贸易战，后来虽然签署了这个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呢，后来这个争夺呢，就是这个竞争是又发展到了其他的领域，包括特别是这个高科技领域啊。后来也就是我们在这个媒体上，还有舆论上，还有另外这个学术圈子里面都看到，就是说在谈到这个美中脱钩的问题。那么我想请教您，就是 RCEP 这个达成以后，对于这个北京来这个突破，所谓突破美国的这个遏制的这样一个策略，有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就是也有很多人现在在谈，就是这个 RCEP 的达成以后，对于这个中国解决这个脱钩带来的这种困扰，或者说脱钩给中国带来的这种挑战，会有一定的这个助推或者是帮助作用。来听听您对于这方面的见解是什么？
应该讲这个 RCEP 肯定是对这个中国摆脱这个脱钩的困境啊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因为它起码现在有15个国家它可以依靠。但另一方面呢，我要讲呢，就是它其实对于美国，尤其是美国在这个科技方面的这种封锁啊，它的成效应该来说是非常有限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看这个整个这个全球的科技的发展，其实目前看最尖端的技术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美国和欧洲部分。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 RCEP 它包括的成员国呢，真正的西方国家呢，其实只有这个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而这两个国家其实他们在科技方面的这种领先地位是不是非常明显的。所以中国希望这个获得或者能够合作的大量的这个技术啊，它其实是来自于欧美。这个并不在 RCEP 的包含范围之内。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它具体的这个条文呢，其实它主要是关于一些这个商品的这个关税的减让。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贸易组织啊，它本身其实已经是多轮的这样的一个关税减让谈判的一个结果。所以呢，我个人感觉呢，这个 RCEP 它对于中国可能是比如像农产品啊或者工业品的这个销售呢，它应该来说会有一个较大的一个促进作用。但是要想获得这个尖端的技术和产品的话，应该来说的话，它的帮助是非常有限的。
好的， 谢谢陈刚博士。那我也想接下来还想请教陈刚博士一个问题，补充一个提问一下，就是有人说这个 RCEP 它签署以后，对于中国保护这个产业链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您怎么看这样的一种说法呢？它对产业链有什么样影响呢？
我认为它对产业链确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其实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产业链，主要是东亚的产业链，也就是说整个这个东亚是一个世界制造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链条。而这个 RCEP 呢，它确实有助于这个东亚的链条继续的留在东亚，尤其是它的这个关于原产地的这样的一些规定啊，它有助于东亚各国在这个采购零件各方面呢，能够有一个更加的一个灵活度，更加优先其他的东亚的一个经济体，这方面确实是有一定优势。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产业链其实它里面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软性的一个要求，尤其是这个技术方面的，它呢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比如像欧美，也有一部分可能像来自于台湾，像这些部分的话，我们看到它都是在整个 RCEP 的这个范围之外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它的我认为它的影响是有的。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这个日韩其实它对于整个还有东南亚其他的这个国家，虽然是同样是一个东亚的产业链，但最后的装备中心是否一直会留在一个国家，留在中国大陆，这个还要看这个 RCEP 签署以后各个国家形成的一个新的比较优势，才能够去确定。
好的，谢谢陈刚博士。刘教授，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在过去的这个特朗普执政的四年里边，基本上是这个奉行这个就是喜欢搞这个双边主义啊，就是对于多边主义实际上是比较淡出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一个走势。那么刚才我们谈到就是美国退出的这个 TPP， 那么又跟中国呢进行了一轮这个旷日持久的一个贸易战。但是现在中国呢这个主导的这样可以说是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中国主导的一个 RCEP 的谈判，现在看起来是已经这个冲线成功了。那么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就美国的一些这个分析人士就说，现在是这样的一个进展呢，是给下一任这个美国政府会敲响了一个警钟，或者就是说用说法叫 wake up call 啊。那么就是想听一听您认为，就是您的看法，就是接下来美国在下一届政府这个执政后呢，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贸易政策？那么美国有没有可能重返 CPTPP？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呢？刘教授。
好的，我认为呢，在拜登的领导下呢，美国是有可能重新回到谈判桌前，重返CPTPP 呢或者类似的区域协议，是有可能的。拜登也很有可能更加积极地参与世贸组织的改革，重新领导国际贸易谈判。但是从历史上来看，从那个关贸总决定到世贸组织的筹建，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一直是处于领导地位的。起初呢，美国对签署区域贸易协定并不是很热心。欧洲呢，在二战后很快就开始了一体化的进程，但是美国一直到1988年才和加拿大签署了一个贸易协定，一直到目前呢都没有和北美以外的主要贸易伙伴，比如欧盟、日本和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但是呢，美国的政策也在改变，继续签署更多的区域贸易协定，是有可能的。由于呢，目前新冠疫情和诸多的国内问题，再加上呢，民主党对贸易通常的谨慎态度，贸易呢也可能不是拜登最先关注的重点，他可能不会很快改变川普对中国的政策。但是呢，有一点是肯定的，拜登应该不会继续选择西方盟友打贸易战，反而更有可能呢寻求合作，共同对付中国问题。
谢谢刘教授。那么我想这个同样的问题也想来请教一下这个陈刚博士啊，就是其实刚才您我们也谈到了一些，就是说这个美中过去这四年里边，包括发生的贸易战呢，还有这个在科技啊、经贸领域这种脱钩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么就是我想听听您对于这个 RCEP 达成以后，对于这个美国的政策，未来的这个对中国的政策也好，对这个亚太或者说现在这届政府有这个印太这个战略啊， 那么接下来会对这个美国的政策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和这样挑战？那么就是还有就是说，对于这个美国的围堵政策突破，它到底怎么能突破呢？
其实应该讲这个美国对于亚太的重视啊，应该来说是一个共识，两党的一个共识，最大的区别在于是你的关注点是在哪里，是在军事和安全领域还是在经贸领域。我认为从民主党的角度呢，他们可能更关注这个经贸方面，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就你刚才讲到这样的一个警钟的一个示范作用确实是存在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美国会优先关注和亚太这些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经贸的联系。我个人倒觉得这个TPP 啊，有可能会被如果这个民主党拜登会当选的话，他可能会重新会捡起来，因为这个呢，首先符合美国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价值观。另一方面呢，它也有助于美国加强和这个东亚各国，尤其是东南亚各国的一个经贸的联系。特朗普时期呢，他的整个这个亚洲政策呢，他其实是主要是在这个安全和军事领域，在经贸领域，我们看到其实特朗普的动作是很少的，换句话说，这也是导致最后这个 RCEP 最后能够顺利的这样的一个签署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地缘方面的原因。所以我个人感觉，在未来无论谁这个继续做这个总统的话，我认为他们可能需要的是调整一下这个亚太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更多的去关注如何加强和亚太各个国家的一个经贸的联系，来提升美国的影响力。
好的，那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我想接下来下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这个刘教授啊，就是说您怎么看，就是美国现在这个学术圈或者说在一些智库的学者里面，现在对于这个问题就是说会感到啊，这个 RCEP 达成以后会认为对美国来说是一个 wake up call， 就是一个警钟这样的一种说法，您认为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你好，RCEP 呢，跟我刚才说呢，是目前呢世界上签署的300个协议之中的其中一个呢，这一说呢签署区域贸易呢，现在目前呢是一种趋势，所以呢也不是美国或者其他一个国家可以阻挡这种趋势的，所以呢我觉得美国政府呢也没有必要过度担心RCEP 的影响，反而呢美国应该顺从这个潮流，来重新捡起这个贸易谈判，回归到谈判桌前，我觉得这个是更正确的一种方法。之前呢，特朗普政府采取的策略，我感觉也是一时的一种谈判的策略。我不觉得特朗普政府希望美国重新回到封闭状态。他作为一个商人嘛，他们觉得这是一种谈判的策略，通过这一种退出来谋求更大的好处，这是我的认为。
好的。那么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啊，就是说想听一听陈刚博士再听听您的这个见解，就是说这个RCEP 这个达成以后，就是说这个美国有没有可能啊，就是重返这个 CPTPP， 或者说也有没有可能会考虑到加入到 RCEP 这里边呢？因为我们听到美国商界有这样一些声音啊，虽然认为这个协定可能它的含金量没有那么高，可是还认为美国还是有可能会加入，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我认为美国加入 RCEP 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但是美国重新捡起这个 CPTPP 的话，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这符合美国的它的一个基本的价值观，他认为这个 RCEP 其实是一个非常初级的这样的一个自贸协定。
好的，那么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刘教授和陈刚博士的今天的这个评论和这个讨论，那么我们今天时达谈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么嘉宾发表的呢是他们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非常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是林峰，祝您晚安。